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参加集体活动中提高，作者英国大法弟子。首先，我想衷心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师父一路看护，使我顺利地走过18年的修炼路程。下面把我近期修炼正实法的一点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携手而来，助师正法。去年6月初到720，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连续参加了5次大型集体活动，从法国议会大厦斯特拉斯堡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再到世界的金融中心英国伦敦，一路走下来，心性在法中升华，收获非常大。我是在同修的鼓励和带动下走出来的。第一关就是破除年龄大的观念，因为几年来在电话平台讲真相，除了周六的弘法要出门以外，天天就是坐在桌旁与电脑打交道，一说出远门心里就打怵，尤其近2年又产生了对年龄的执着，怕走路赶不上会给同修添麻烦。但毕竟修炼这么多年了，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就一口答应下来。第一站是去法国议会大厦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多党派议员联合推出一项书面声明，要求欧洲议会应该刻不容缓地对在中国的活摘器官进行独立调查。这份书面声明有3个月的有效时间，一旦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欧洲议会议员签署，就会自动成为欧洲议会的决议案，时间非常紧迫。6月5日学法结束，在大街上等到晚7点多钟，同修在百忙中把我们送到机场，在机场坐了一夜，早7点乘飞机到瑞士，辗转6次倒车到达目的地时，途中的劳累和辛苦已烟消云散。第一天考验就来了，在议会大厦前，各国同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拉开巨大的横幅，近1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发正念。法国的盛夏天气酷热，同学们一直从早7点多坚持到下午6点发正念之前，邪恶承受不住了，发狂般的向大法弟子反扑。突然间一阵狂风暴雨袭来，旗杆被折断了，桌上的真相资料被刮得翻飞，温度一下降了10几度，当天的活动被迫终止。此时正值议员们下班前一刻，全球发正念的关键时间点，同修们陆续地离开现场，我已被冻得哆嗦，躲到桥下避雨去了。待我们英国的8个同修收拾完东西，在雨中等车将近1小时40分钟，从酷热到浑身浇得透心凉，大家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我们知道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磨难中师父在看我们的一丝一念，锤炼金刚。事后反思，如果我不离开现场，如果大多数学员都不离开现场，在风雨中岿然不动，那会是什么结果呢？想起在大陆迫害以前，有一次集体练功，也是突然暴雨倾盆，30多个学员绝大多数都跑了，只剩下3、4个继续打坐。练完功一看，他们打坐的地方像被罩住了一样，地面是干的，身上也是干的。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弟子错了，下回我知道怎么做了。其实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一幕在比利时重新上演。7月13日在布鲁塞尔议会大厦前，学员们不停地在练功发正念，天一直在下着雨。经过上次的教训，大家都成熟了，明显感到那个场很宁静祥和，似乎天气的变化与我们没有什么相干似的。 练功音乐在议会大厦空中飞旋，发正念的钟声震慑着邪恶，没有人走动，秩序井然有序。我们在场的学员都感受得到，大法弟子心凝聚在一起，师父和众神在为我们加持。大约中午时分，从大厅内传来好消息，欧议会议员征签人数超过了半数，欧洲议会关于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自动生效。当时有同修看到师父的大法身，漫天的小法轮像雪花一样在空中飞舞，大家热烈鼓掌，掌声中却没有任何激动，因为同修在事先的交流中已经明确了，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决议本身，而是要让所有的议员都能得救。事后，据去大厅内讲真相的同修讲，你们在雨中练功发正念，感动了很多议员，他们都在往外看，雨下的最大的那一刻，征签人数一下子就升了上去。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雨势其实是随着我们的心在起变化，大法弟子的心不被带动，邪恶因素便起不了作用。还有更多的同修在默默的奉献，协调同修方方面面为大家操劳，百忙中还买好水送到每个同修手中，想得非常周到。司机同修一路非常辛苦，还不收汽油费，他告诉大家，下次再来时，如果经济上有困难的，他本人和某些人协调同修可以提供帮助，还说把度假的钱拿出来做大法的事，令大家非常感动。两位小同修为我们当向导做翻译，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井井有条。归来的路上，我们背着《论语》，唱着大法歌曲，交流着心得体会，欢声笑语，那种凝聚在一起的欢乐，消掉了同修之间的一切间隔。我们携手而来，注视正法中兑现着共同的誓约，我们将携手而去，为新宇宙开创那辉煌的未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修出慈悲心。2015年10月20日，中国现领导人抵达英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法轮功学员在他车队的沿途展示了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大型横幅标语，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在他整个行程中，进行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打出强大信息，要求法办江泽民。22日晚间，几十名大法弟子拉开各种醒目的大型条幅，等候中国县领导人一行从议会厅出来，表达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心声。我和张同修在侧门配合讲真相，另几个打条幅的同修在栅栏外静静地站着，大家默默地发着正念。突然，一群男男女女学生模样的青年扛着血旗跑了过来，连喊带叫，横冲直撞，其中一个冲到我的身边，险些把我撞倒。他把巨大的血旗担在栅栏上，真的就像流氓土匪一样，一边不断地挤我，一边伸长血旗遮挡我们的条幅。我们几个同修开始劝善，孩子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都是好孩子，不要干那些违心的事。江泽民是个卖国贼，出卖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今天又迫害法轮功，天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在强大正念场的作用下，学生们的情绪开始稳定，他们不再喊叫，却都在使出浑身解数遮挡我们的条幅。于无声处，正邪大战在空中对垒，那是新的较量。大法弟子心很纯，肠也很正。我调整心态，用非常低沉、亲切而又威严的语气对我身边的男孩说：孩子，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相聚是我们的缘分，听阿姨告诉你一句真心话，祖国万岁，记住，祖国万岁，共产党一定会解体，它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它是西来的幽灵入侵中华，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之间没有仇恨，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天门自焚是江泽民罗干导演出来的，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修炼界有这样一句话，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真善忍，这是普世价值，也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有一个著名的成语叫厚德载物，什么叫厚德呀？真善忍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5000文明走到今天。中共短短60多年的暴政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根，历次运动都是先造谣，制造仇恨，利用中国人杀中国人。回家问问你的爷爷奶奶，阿姨说的全是真话。江泽民迫害法轮功16年了，修炼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大法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国外大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傻吗？你有思想，冷静下来你会明白，你有缘听到阿姨给你讲这些，将来会有大福报。正念之场制约了他的魔性，他静静地听着，我轻言细语地讲着，他手中的血旗开始听大法弟子的指挥，清风为我们助阵，血旗东摇西摆，怎么也遮挡不住我们的条幅。他不再挤我，开始往右移动，也再不晃动血旗。我又对他讲三退大潮，告诉他红潮末运，劝他退出邪党组织。你记住福源这个化名，意思就是真善忍是我们幸福的源泉。他高兴地答应了，连声说谢谢。黄昏的灯光下，一个被谎言欺骗仇视佛法的生命得救了，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那一刻深深地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中。邪党毁了多少好人呢？中国现领导人抵达英国第一天，在通往白金汉宫的林荫大道上，大使馆调动了所有的留学生和华人团体近万人，带着仇恨的心理发狂似的击鼓狂欢。大法弟子无怨无恨，实践着真善忍的理念，祥和慈悲的正念之场劝退了许多有缘人。县领导人去曼彻斯特，我们跟到曼彻斯特，邪党大使馆派去几百名留学生一次又一次冲击我们的队伍，挑衅谩骂，大法弟子不为所动，静静地练功发正念。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胸怀感动了很多警察，他们主动帮我们维持秩序，驱赶被利用冲击我们的留学生，还告诉我们那个人还没得到真相小册子，快送他一本。强大的正念之场解体了学生背后的邪灵，5个多小时，我们3-4个同修劝退了20-30人，还发出了100多本真相画册，真是奇迹。师父利用各种环境锤炼弟子，帮我们提高，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带我们一步一步往上升华。我体会到，参加集体正实法的活动，提高很快，但要用心去做。实践中我体会到什么是融化钢铁的慈悲，由刚开始打营救电话时被警察骂，自己委屈了很多天，到劝退骂我的警察，到用宏大的慈悲向参与火灾的医生讲真相，到现在能够稳住心应对各种局面，经历了千锤百炼的过程，心态越来越稳定，这是一个修炼走向成熟的过程，其中融入了多少师尊细致入微的看护，弟子无以言表，在不可多得的日子里做好3件事就是最好的回报。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过程中去掉了自己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晚上，两位协调同修来找我，告诉我现在有位假同修身体被干扰，住在医院里，他的家人被医生告知
这同修右边身体没有知觉，失去了吞咽功能，再治疗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现在家人打算把甲同修送去养老院，同修们知道后很着急，最后请到了一位做护工的同修来暂时帮助甲。我和护工同修及其他同修们买了些水果去医院看望甲，目的是让他的家人认识护工同修，放心把同修留下来不送养老院。到了医院，见到甲同修的大哥，询问了一些情况，他哥说这医院已经治不了了等等之类的话。他大哥不理解大法，有抵触，也说了一些埋怨同修的话，想星期一出院送到养老院去。后来通过同修们善意的沟通，大哥的态度缓和了，脸上慢慢的有了笑容。他说现在住的房子很脏，也需要时间去打扫。我说大哥，这不是问题，房子卫生你不用管，我们帮忙去打扫卫生。他哥听了特别高兴，最终同意不把同修送养老院了。帮助难中同修的过程，也是去自己各种执着心的过程。在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修商量，下午咱们多找几个同修去打扫卫生，这样占用的时间少一些，明天就在家安静学法了。定好后，中午去了一同修家，给他说了甲同修的情况，说现在需要打扫卫生。他说我们今天学法，待了一段时间他也没有去的意思。我们又去找另一同修，在去的路上遇到两位同修，又和他俩说一遍，两位同修的回答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学法，就是不说和我们一起去打扫卫生。我们等了近一个小时，白白浪费了时间。往回走的时候，我跟同修说，他们想学法，谁不想学法呀？出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事后向内找，是我有一个做事的心和依赖别人的心。意思是今天你们也别学法了，跟我们一块儿去做事去。我带着这么不好的人心，同修怎么能跟我们一块儿去呢？深挖根去掉它。不一会儿，我们来到甲同修家，看到房间里好像好长时间没人住一样，地面是厚厚的一层灰尘，灶台上也是厚厚的一层油污，水池里边放着吃剩下的饭菜和未洗刷的锅碗盘，白白的橱柜上到处是一道道饭菜汤的污渍，真是太脏了。我们各自找了能用的工具，也没有分工，他干这我就干那，就像打扫自己家里卫生一样，认认真真的擦洗刷拖。我们打扫了两个多小时，快扫完的时候，甲同修的大哥来了，看到屋里的变化，高兴地直说，看这一打扫多好啊，多干净啊，也像个家了。看得出来他大哥的高兴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跟上午在医院里他对甲的埋怨和对同修的看不起真是判若两人。隔了一天，甲同修回了家，协调同修说找几个离他家近的学法小组，同修轮流陪他一块儿学法，我们这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小组学完法后，我跟大家说了说，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还有不吱声的。随后去了的同修回来就不想再去了，说有事再也去不了了。再下来我找同修单独交流，同修有磨难了，需要帮帮他。一同修说他之前的行为都不是修炼人干的事情才造成这样，甲都不是修炼人了，你们还去帮他。另一同修说还有好多过病业关的同修没人管，你们都走偏了，对协调人也有看法了。听了这些，我心里稍有一些波动，但立即静下来。我想我不能动这个心，甲同修即使有漏也是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邪恶变换方法迫害同修，我一定帮同修。刚开始去甲同修家学法的时候，学完一讲后就让他学走路锻炼一下，也没有和他交流。看到甲流口水，吃饭也往外流，我有点嫌弃他脏。有一回与同修和我一起去学法，看到甲的状态后一直呕吐，那一中午我也呕吐，都吃不下饭了。 后来用人的办法，假吃饭时我就不看他，我就好一些，不想吐了。后来悟到是让我去怕脏的这颗心了，再看到他流口水，我就给他擦一擦，慢慢的我就没有呕吐的感觉了。陪假同修学法一段时间了，有同修提议学完法后应该跟他多从法中交流交流，提高上来。再次学完法后跟他交流，他爱看电视，我说你看电视还有之前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不是真正的你自己，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对你的迫害，要抑制他，认清他。他感动地哭了。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大姐去学法时，进门不久，护工同修就说甲的不好的表现，甲在那里用眼睛瞪着，并且用手指着护工同修，不让他说。可是护工还说，甲就急了，用脚踢护工，护工就去一边了。可是甲还是不依不饶的，自己手转着轮椅去护工那打他。我心想，这同修照顾你，你还打人。等学完法后，那位大姐同修有事先走了，我留下来和他俩交流。我说，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是我的表现，我也和我的家人着急，发脾气，我也得改，去掉他。今天护工做得不错，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见转法轮。护工同修忍住了，甲同修没能忍住，希望你下次做好。看得出他听得很认真，听进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护工同修又跟我们说甲同修怎么怎么样，我悟到是师父利用同修的嘴说着事，看我们提高上来没有。这回甲同修在那用眼睛看着护工，没有指责的意思。我鼓励甲同修说，今天甲同修表现得挺好，忍住了，提高上来了，我也去掉了发脾气的坏毛病。就像师父在弘英实修中说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修炼永远是修自己。从那以后，每次学法我们每个人都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甲同修流口水也少了，自己也能吃饭了，拉着他一只手也能走一段路了。护工同修学法也不结巴了，学法也念顺溜了。在帮助身体被干扰的同修的过程中，我去掉了埋怨心、依赖心、急躁心和发脾气的坏毛病。第二次交流的时候，我有了新的体会。师父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修炼者，修是修自己。见至欧洲法会的贺词，说是帮同修，其实是帮自己。假同修在磨难中，不看他的不好的表现，修的是我们自己。假如一个想他的不好，两个想他的不好，所有帮他学法的同修都这样想，他的状况就不好。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找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难中同修就会好起来。通过这三个月的学法和交流，参与帮助的同修都提高了，难中同修的状态也真的好起来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我终于感受到了修炼如初。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在修炼与住持正法的路上，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寻回自己修炼如初的状态，我也一样。可是越到最后，越觉得只要短暂的松懈就会滑得很远。在消沉中一度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没办法，太难熬了等等。在消沉中的煎熬让人看不到希望，明白自己必须修炼，但是每天的三件事都像是程序一样的在履行，不精进三件事就无法发挥威力，时而振作，却也反反复复，再没感受过从前得法时的喜悦和轻松，这种痛苦才更让人难以忍受。很久以来，我看转法轮都出现这样的状态，看书走神儿，
思想全在想常人的事，但是读法却能字句不差。实际上，学法的已经不是自己的主元神，无论怎么克制自己，一会儿还是会走神，反反复复，十分懊恼。一天晚上看书时又是这样，我终于受不了了，手里捧着书，心里却痛苦地喊道，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就这样了吗？真我啊，你在哪？你究竟在哪里？一时间，一个念头打入脑中，我就在这儿啊，我一直在你跟前。顿时，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自己不到十岁就得了法，我想到当时幼小的自己，在读法时字字句句的踏实感，我想到了当初的自己为了修炼，是何等的努力和不畏艰险。如今20年已过，浮浮沉沉，作为一个老学员，我无言面对师尊和等待救度的众生，内心翻江倒海，五味杂陈。一时间我生出那么一个念头，我想从新开始，我想彻底的决裂从前，放下自己是个老弟子的负担，放下从前自认为是老弟子的骄傲和自满，放下了老弟子给自己后天造成的一切观念。我把书摆正，在心里一字一顿地说，我叫某某，从今天开始信仰法轮佛法，我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善就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一边在心里念着，一面眼泪忍不住地往外涌，我仿佛看到了得法时的自己，我是新学员，要敬师敬法，甚至连读书的姿势都要纠正，要盘腿，手端着书去看，按时练功，我要更快地融入到救人当中。一时间，我像重获新生，一切都是焕然一新的，包括自己提高的机会。我再端起转法轮，继续读我刚才没读完的法，却一句都无法再念下去。只是那么短短一句啊，我哽咽的无法继续，因为我真实感受到了从前刚得法时读书的感受。就像上一次读这句话时，是在20多年前得法时那样，这短短一句，就像是师尊在许久之前对自己说的话，又被自己记起了一样。我终于泪如决堤，师父啊，我对不起您，我内心嚎啕大哭地对师尊说，我似乎看到了20年来自己虚度过的光阴，似乎感到转法轮中的法是在自己当年得法时师尊平心静气的苦度和劝说。到了地区发正念时间，我放下从前对功能和天目的执着，安定地发出正念，每一句口诀都走心，每一个解体邪恶的念头都认真地发出，我感到身体内的细胞都在震动，发出的正念是一团团的耀眼光芒，我明白那在另外空间一定是无比壮观和震撼。原来阻碍我们修炼如初的因素有很多，就我个人而言，当我们在修炼的路上走远时，随着人间时间的推移，自然会变成老学员，但这并不是什么荣耀和资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一期学员、二期学员，你光练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弟子了，你得真正按我们这个心性标准去修炼，才能达到健康的身体，才能达到真正的往高层次上走的。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而非自己。每一个生命在浩瀚的佛法当中都是渺小的，但人的观念却能蒙蔽了我们那双找寻起点的双眼。所以无论在修炼的路上曾经经历过什么挫折、苦难，或是光环与胜利，都不要迷失了自己。那是伟大的佛法给予我们的，是伟大的师尊给予我们的。 佛法博大精深，让我感受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我再也不是老弟子，我愿意放下自己所有的从前荣耀与过错，不去回忆和比较，也不去忏悔和告别，因为已经没有从前，一切都从现在开始。知道时间短，知精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抛弃自己的所有，让那个对大法崇敬、对众生怜悯、对破坏大法的邪恶绝不姑息的本质完全显露出来，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磕磕绊绊二十年，今天才明白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二十多年，在法上一直没有提高上来。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当你能够在法上认识法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都会明白的。这段法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自己还感觉修得挺好，三件事也都在做。有一天我早晨起来觉得嘴里不成味儿，吃饭时我感觉咽不下去饭痛，我就用手去摸脖子，这一摸把我吓了一大跳，脖子上长了一个比鸡蛋还要大的瘤子。我没有跟家人说，我就开始发正念，向内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让邪恶钻了空子迫害我。可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我就赶快到练功点上学法。以前光干活挣钱，一般不去学法，去学法的头两天我怕同修笑话我，没有敢说，后来严重了，有时候还感觉憋气，浑身一点劲也没有。第三天学完法，我才告诉同修，让同修帮助我找一找我哪里有漏。同修甲说，你信师信法吗？我说我信，我100%的信。同修说，不见得，如果你真信，那你还检讨？我说那是辟邪。同修甲又说，几次让你告诉别的同修发正念营救被抓的同修，你告诉了吗？我说没有。甲说，你做事不在法上，人的观念太重。乙同修说，你无论做什么事儿，一点正念也没有，全是人的观念，我们看到你这样真的好难受，以前我们不敢跟你说，怕你接受不了，你今后一定要多学法，处处找自己。我看到同修为我急得都快哭了，他们都帮助我发正念，帮我找执着，鼓励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以前没有做好，今后一定做好。这一下我惊呆了，回到家里，我拿出转法轮，打开第五讲注油科。师父说，它是像一种诀窍、咒诀、技术的承传，它采用的形式，什么画符、烧香、烧纸、念咒等等，它能够治病，治病的方法很独特。参见转法轮。师父还举了好几个例子，师父告诉大法弟子，这些小能小术是不能用的，用了就会招来不好的信息，就无法修炼了。归根结底，是我不信师、不信法，对同修不负责任，对法不负责任，没有把我和同修当作是一个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愧疚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给师父跪下，求师父原谅我。第四天中午，我又去练功点学法，我告诉甲乙同修，我怎么学法一点提高也没有，同一部大法，你们看，都明白法的内涵，我怎么就不明白？同修甲说，你学法不认真，不用心，只走形式，佛、道、神能显示法的内涵给你吗？甲讲了一个故事，他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辅导员自己觉得挺精进的，但不注重修心，也在一起学法，有的学员看见他不在师父下的保护罩里，看到他在学员中，不在法中，结果这个辅导员不长时间就过世了。 我听这个故事以后，一下子悟到自己不认真学法，有可能也在学员中不在大法中。想到这，我再一次惊呆了。这时我的心情是用什么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我踉踉跄跄走回家，一下跪倒在师父的法像前哭了起来。回顾这些年自己在风风雨雨修炼中摔得跟头，还有在法中一直精进不起来，没有正念，不修心，原来在学缘中不在法中，这些年浪费那么多的宝贵时间，想到这，悔恨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流。心想，算了，不修了，当个常人吧。可我还不甘心，我哭着求师父原谅我，别不要我，从11点哭到1点钟。因为早晨的饭还没有吃，我想吃点饭，赶快去学法。我手捧一碗面条，用筷子夹了一根面条送到嘴里。这时我的脑子里想起师父的话，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参见精进要旨，拜师。我的泪水再一次忍不住哗哗流了下来。我知道师父还要我，师父把法打到我脑子里，师父在鼓励我。我放下筷子，走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跪下，谢谢师父，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下午学法时，我手捧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认真读了起来。师父说，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参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以前不知道学了多少遍，我今天感觉从来没有学过法的内涵，我以前一点不知道，今天我才真正认识到，只有认真学好法，才能有正念，在修炼中才能正念正行，精进不停，才能从人中走出来。无论遇到什么事，就能用法来衡量，才能走出，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中，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那么多的人心，不敬师，不敬法，不信师，不信法，对同修不负责任，对法不负责任，恨人心，利益心，妒忌心，名利情，自私自利。我一下找到这么多的人心，我自己都惊呆了。我今后一定对照法去掉它，做个真修者。过了几天，我去摸脖子，肿瘤不见了。我感谢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感谢师父慈悲的胸怀，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我今天真正明白了，我要以法为师，真修实修，做好三件事，助师救人。修得太差，请同修批评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恳请同修重视真相币的质量。今天在一负责给其他同修兑换真相币的同修 A 那里，发现他那里提供的真相币不少有如下问题：一、纸币质量普遍不高，基本都在6-7成新以下，具体来说就是纸张太软，软的几乎和卫生纸一样，有的粘着透明胶带，有的从中间断裂了近3-4厘米。二，有的文字没有打印完整，导致非修炼人根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有的打印的歪斜，有的文字内容太偏上或偏下，还有的纸币上有很大的墨迹等，给他提出建议时基本能接受。我想交流的是，真相币这个项目虽然不如其他真相资料内容那么完整，但因为其流通时间长，内容短小精悍等优点， 在正法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铺垫和辅助救人的作用。因此，请负责制作和兑换真相币的同修，站在为众生负责、为大法负责，关键是为自己修炼负责的基点上来看待这个项目。为了能制作高质量的真相币，除了模板需要及时更新和调整外，最主要的是如何兑换质量好的纸币。根据多年的制作经验，给同修提出下列建议。一、办理一张某银行的银行卡，该银行提供的零钱一般都很破旧，比如邮政、农行等。一旦兑换前挑选出六成新以下的不适合打印的纸币后，存入该银行。为避免排队很长时间，可在该银行一上班8点30分以后，或上午11点以后，或下午4点以后办理业务少的时间去存。需要成百的整钱时，从自动取款机里取出来，以节省时间。二、带着数千或一两万元钱去某银行直接兑换零钱，具体哪个银行提供的小额币质量好，请自行考察。因为常人成万的存零钱换零钱很正常，而且越是小的银行服务态度越好，所以就大大方方的如同正常办理业务一样，不要害怕，不要觉得是做一种见不得人的事。以上建议适合于需要真相币相对较多的同修，比如3-4千以上，仅需要制作300-500的家庭，也可通过自己平时积攒。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